历代志下28章第9节至27节，但那里有耶和华的一个先知，名叫俄德，出来迎接往撒玛利亚去的军兵，对他们说：“因为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恼怒犹大人，所以将他们交在你们手里，你们竟怒气冲天，大行杀戮。”如今你们又有意强逼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做你们的奴婢，你们岂不也有得罪耶和华你们神的事吗？现在你们当听我说，要将掳来的弟兄释放回去，因为耶和华向你们已经大发烈怒。于是以法连人的几个族长，就是约哈南的儿子亚撒利亚、米什利莫的儿子比利家，沙龙的儿子耶西西家，哈德莱的儿子亚玛撒，起来拦挡出兵回来的人，对他们说：“你们不可带进这被掳的人来，你们想要使我们得罪耶和华，加增我们的罪恶过犯，因为我们的罪过甚大，又有烈怒临到以色列人了。”于是，带兵器的人将掳来的人口和掠来的财物都留在众首领和会众的面前。以上提名的那些人就站起来，使被掳的人前来。其中有赤身的，就从被掳的财物中拿出衣服和鞋来，给他们穿，又给他们吃喝，用膏抹他们。其中有软弱的，就使他们骑驴。送到棕榈城耶利哥他们弟兄那里，随后就回撒玛利亚去了。那时亚哈斯王差遣人去见亚述诸王，求他们帮助，因为以东人又来攻击犹大，掳掠子民，非利士人也来侵占高原和犹大南方的城邑，取了博士麦、亚亚伦、基底罗、梭哥和属梭哥的乡村，亭纳和属亭纳的乡村，紧索和属紧索的乡村，就住在那里。因为以色列王亚哈斯在犹大放肆，大大干犯耶和华，所以耶和华使犹大卑微。亚述王提格拉比尼色上来，却没有帮助他，反倒欺凌他。亚哈斯从耶和华殿里的和王宫中，并首领家里索取的财宝给了亚述王，这也无济于事。这亚哈斯王在极难的时候，越发得罪耶和华。他祭祀攻击他的大马士革之神，说：“因为亚兰王的神帮助他们，我也献祭于他，他好帮助我。”但那些神使他和以色列众人败亡了。亚哈斯将神殿里的器具都锯了来，毁坏了，且封锁耶和华殿的门，在耶路撒冷各处的拐角建筑祭坛，又在犹大各城建立丘坛，与别神烧香，惹动耶和华他列祖神的怒气。亚哈斯其余的事和他的行为，自始至终都写在犹大和以色列诸王记上。亚哈斯与他列祖同睡，葬在耶路撒冷城里，没有送入以色列诸王的坟墓中。他儿子西西家接续他做王。阿门。
谢谢分享啊！上礼拜我们读到这个亚哈斯王犯了一些错事啊。首先，他不但没有遵行耶和华神眼中看为正的事，他反而是全力效法以色列诸王所有的恶行。比如说什么呢？他拜偶像，他铸造巴利的像，而且在新嫩之谷让儿女惊活。这个是非常可恶的事情，所以他这边说，他做尽一切神眼中看为恶的事。那从5到8节就提到啊，神就借着亚兰王跟以色列王的严厉的攻击这个南国，使亚哈斯王跟他的子民遭受到 所谓国破家亡的一个痛苦。所以他们除了要面对战败的悲惨之外，神还让他们遭受被掳啊，还有被羞辱的一些痛苦啊。那今天我们经文从第九节到27节，基本上可以分成三段。第一段从9到15节，讲到因为一个北国的先知俄德的话，使被掳的犹大人能够释放回去。第二段从16到21节，讲到亚哈斯王呢，在那种困境中，就向亚述王求援，反而遭到他的欺凌啊。那最后一段22节到结尾啊，就讲到亚哈斯王他背逆耶和华，倒行逆施，最终就是离开世界了。所以，我们现在看第一段啊，被掳的犹大人，他带到以色列之后呢，神就差遣一个很忠心的先知啊，名叫俄德，他就出来这个迎接往撒玛利亚去的一些军兵啊，或是军队啊，责备他们在犹大地大行杀戮，弟兄啊，所谓中国人说用鸡毛当利剑，而且今天呢，还把他们带回到撒玛利亚，强逼他们做奴婢。他说：“你们不怕神发怒吗？”所以先知劝他们赶快将掳来的弟兄释放回去。那特别在第13节啊，这个以法莲的几个族长就出来了，起来拦阻这个出兵回来的人，就对他们讲一些话。他说：“你们呢，不可带进这被掳的人来。”啊！你们想要使我们得罪耶和华，加增我们的罪过恶犯，因为我们的罪过甚大，已经有列入领导以色列人了。这句话基本上出现2次啊，在第11节也说了。现在你们当听我说，我将掳来的弟兄释放回去，因为耶和华已经大发烈怒了。所以呢，这个军队就响应呢，他们就把掳来的这些人呢，跟财物交出来。那族长们呢，就发衣服、鞋子给被掳的犹大人，让他们穿了，又给他们食物吃，用膏油抹他们，然后将一些软弱的啊、受伤的百姓用了驴子哦，将他们送到中书城耶利哥他们弟兄那里。所以这一场浩劫好像就在和平温馨中这样结束了。那下一段呢，讲到16到21节啊，这因为在那个19节说，因为犹大王亚哈斯在犹大放肆，大大干犯耶和华，所以耶和华使犹大卑微，神使以东人和非利士人来攻打犹大，掳掠了子民。但是呢，这个亚哈斯王不但不知悔改啊，他反而差人去向亚述王求助，就是那个提格拿皮尼色啊，在第19节把他的名字讲出来，20节把他名字讲出来了。那亚述王来了，他不但没有帮助这个亚哈斯王，反倒欺凌他。即使亚哈斯从耶和华的殿里面、跟王宫里面啊，还有各个首领的家中取了很多的财宝来给亚哈王啊亚述王啊，但是也没有办法帮助任何事情。但这个时候呢，好像我们看到这个亚哈斯王怎么做呢？所以亚哈斯王顽梗不化，在极难的时候呢，就越发得罪耶和华神，他就祭祀大马色的神啊，因为他说，因为亚兰王的神帮助亚兰王，所以我也祭祀于他。好叫这个神也帮助我，但是呢，那些神使他跟以色列王全部败亡了。亚哈斯王就毁坏神殿的各种器皿啊，还把那个进耶和华神殿的门给封了，就不让人进去敬拜了，而且在各拐角建筑了很多祭坛，特别在各城建立很多丘坛啊，跟那个别的神烧香。这样子的话，惹动耶和华的怒气，所以到26节就讲了亚哈斯其余的事跟他的行为，自始至终 都写在犹大和以色列诸王记上。然后27节讲到他就离开世界，与他列祖同睡啊，葬在耶路撒冷城，但是呢，没有被人送入以色列诸王的坟墓里面。终于离开世界了。那下一段我们就看到就，就这个以亚哈斯王可以说是整个南国的历史中最恶劣的君王之一。其实，当他做王的时候，犹大国有很多很忠于神的先知啊，比如说何西阿、以赛亚、弥迦，他们可能都曾经向亚哈斯王啊尽过忠诚之言啊，但是他都听不进去，被他拒绝了，从来没有听他们，而且能够悔改，能归向神，这很可惜啊。那我们今天在分组以后，我们可以思考几个问题。第一个，在这个历代志下28章里面，特别提到一件事情，讲到北国人有一些义举啊，值得我们学习。请问在什么地方？是讲什么？第二个问题呢？当这个亚哈斯王面临亚述来攻打欺凌的时候啊，诶，他在极难的时候，反而去祭祀大马士革之神，到底这个原因是什么？这结果是什么？那对我们有什么启示？那这方面的话，我们可以去参照啊，《以赛亚书》第7章那边讲的那一段历史啊，特别是先知跟他讲的。
好，谢谢吴长老啊，这个梳理一下这一段的经文的主要的信息和脉络就比较清楚了哈。亚哈斯王的故事是从28章一开始讲哈，前面有描述哈他如何行恶哈。那就像吴长老刚才讲的哈，几乎这个到目前为止啊，南国当中最恶的王就是这个亚哈斯了哈。之前有4个相对好的王哈，至少这4个王的开始是好的哈，但是从亚哈斯开始哈，这个后面的马纳西大概这2个人可以比一比了哈，这个谁是最恶的王哈？那亚哈斯行恶开始哈，接下来这4个王呢，开始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，就是在这个历史阶段呢，神是借着亚述国的手来管教哈属神的子民啊，然后之后呢又兴起巴比伦啊，所以亚哈斯之后是西西家，西西家之后是马拿西，马拿基西之后的亚门啊，这4个王呢是一组的哈，大家可以啊把这个大的这个结构呢把它掌握清楚哈。所以我们一会儿进入小组哈，围绕吴长老刚才提出的这2个问题哈，亚哈斯的问题哈，我们思想反省我们自己哈，亚哈斯都用哪些东西替代真神啊？这个敬拜大马色的神是其中一个，除了这个之外，他还有哪些东西用来取代的啊？今天呢，这是对我们的提醒，他用巴力来取代啊，代表一种有形的神啊，抓得住的、摸得着的啊，他专管一类型的事儿的啊，这一类的东西成为假神。那这个为什么他会拜这个亚兰人的神呢？那为什么会拜这些哈？所以后面呢都代表某一种的类型啊，这是对我们今天的人的提醒啊。
我们在思考亚哈斯然后呢还有对我们自己的反省哈，亚哈斯呢实际上牧师问了我们呢看到呢他拜假神哈，在前面8章讲8节讲了，不仅拜巴利还烧儿女哈，这些都是外邦人做的。那同时呢他还给亚述金银财宝这种远交近攻的这种策略哈，实际上这也是他做的。他并没有去求神，而是去用这种财物的东西，同时呢，他还毁坏耶和华的殿里面的器皿，这些就是他的对神的不尊重哈，都表达得淋漓尽致。那他拜的还拜亚兰王的神，他认为亚兰王给亚兰他们有胜利了，他就拜这个他们的神，所以呢，这个是他的一些实例了。但是呢，让我们看见呢，他就是真的是不认识神，那因为他不认识神，他就对神没有信心。那在困难越是艰险的时候呢，实际上我们有信心的人呢，实际上是要去
跟神才可能蒙福哈，但他不认识，所以呢，他顽梗不化，而且不顺服，就那种世上的人，就是病急乱投医，临时抱佛脚这种，全部都表现出来了。那对我们的提醒呢，有两个方面哈，一个就是从亚哈斯来看我们，他呢实际上是依靠人哈，那同时呢，他依靠自己的聪明。他还没有敬畏神的这种心思意念。当他自己在面临危机的时候，他不认为他自己有罪哈，他没有悔改，这都是我们所看到对我们的反省哈。当然，我们不愿意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来评判，而是用它作为一面镜子来照亮我们。那照亮我们的第二个方面呢，就是说我们今天呢都是君尊的祭司哈，我们又在思考这个前几章里面出现过。雅加利亚、亚塞利亚，当乌西亚王要去烧香的时候，他按照神的这个律法来劝阻拦他，你不应该做，你不该做的事情。你是王，你不是祭司，祭司才应该，立位人才能做烧香哈。这个呢是完全是按照神的话做神中心的出口，而在这个时代。在亚哈斯时代呢，有一个祭司也叫乌利亚哈，他呢是祭司让他亚哈斯王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，就由于那种人在江湖身不由己，畏惧强权哈这种表现，所以呢，对我们的这个提醒就是我们要尽心尽力地去做神中心的出口，把持住神的话，而不是去邪恶的势力屈服哈，那第二个对我们的思考也是，耶和华的怜悯哈，当他的话临到了以法莲族长的时候，族长这个俄德先知告诉了以法莲，也就是北国代表北国以色列人的时候呢，他们呢就顺从了。这个呢，对于我们的提醒哈，就当我们想要去做一些违背神的意愿的话，事情，甚至呢我们伤害了弟兄。姊妹，尤其在教会的时候，我们是愿意马上顺服到神的面前，听从神的话，以爱相待，不要互相伤害呢？还是玩梗的，就像亚哈斯一样，继续执拗不叫玩梗不备，以至于万劫不归哈？所以呢，这些对于我们都是提醒，不是我们已经在主里认识主。好像已经认识主十几年、20年、几年的基督徒了，但我们实际上很可能这个肉体又大了，又忘记了神，忘记了跟随神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提醒我们自己，不管是我们在顺利的时候，还是尤其在这艰难的时候，一定要将神的主权交给神。我们所做的就是要顺服和跟随哈，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，神是浩瀚宇宙的主宰哈，他是我们的山寨、盾牌、磐石，我们要紧紧跟随他。
好，谢谢雷青姊妹的分享啊，刚才吴长老的第一个问题引导我们来思考，在北国也依然有一些好的事情发生哈。一个是看到这个领袖们这些族长啊，带领众百姓一起来听从先知的话啊，族长们没有讲新的内容，他们就是重复了先知的话啊，但是他们讲话那个影响力就不一样了哈，那。周围的人哈，这些人就听从了哈，依然把这个杀的这个好像眼睛都杀红了呀，12万人呢，那多少人呢？一次打仗被杀死啊，哇哦！但是杀到这种程度哈，先知说他们是你的弟兄哈，要将掳来的弟兄释放回去哈，还要用神的心肠去体会，让不要彼此残杀哈。在家庭当中，哈，夫妻也好，跟自己的孩子也好，本来是最亲近的关系啊，但是闹来闹去，闹得真的是像好像敌人一样，彼此相争，彼此相斗，哈。所以先知再次提醒他们，他是你的弟兄啊，把他送回去，不要把他当做你的奴隶啊。那这是讨神喜悦。当我们做神所喜悦的事情的时候呢，神就会使我们的仇敌。与我们和好啊，这是神的工作啊，所以这句话非常好的一个提醒啊。那领袖们听了，族长们听了哈，百姓们也听劝了哈， 所以他们能够顺从先知的话去做啊，没有让更烈的这个怒马上就临到他们哈。最后他们还是被亚述帝国给灭了哈。但是呢，因为他们的这个听从哈，这个事情没有马上临到哈。再有一个好处就是这个先知啊，你体会这个先知啊，这个不简单啊，这个他这个俄德能够在人得胜的时候啊，大家欢欢喜喜回来要庆祝的时候，得了这么多战利品，不应该庆祝吗？啊，有人竟然出来站出来讲讲这个反对的话啊，这时候是不容易的。但是俄德神怎么讲，他就怎么讲啊，所以本着神对他的差遣，他就去讲。呀，昨天有个姊妹问我说：“哎呀，你看，我看了一个好朋友，他们没结婚，两个人就住在一起了，那我该讲还是不该讲？你们觉得呢？该讲还是不该讲？要不要提醒啊？就是这个俄德呀，你看两个人挺好的，欢欢喜喜的啊，你情我愿，两个人住在一起，你作为朋友的，你在旁边讲怪话，人家可能就不跟你做朋友了，是不是？你看，有这个危险哦。这个在北国很多先知，因为那个米该亚，就因为讲讲真话被关，啊，被那个亚哈王给迫害，可能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吗？但是讲是你的责任啊，当然怎么讲哈，要找到合适场合，柔和的哈，秉着爱心去讲，但是要讲，该讲的话要讲，没有结婚不要住在一起啊，这是讨神不讨神喜悦的，啊，不能够蒙神祝福的啊。那你们两个好，赶快结婚呢，结婚以后就可以住在一起了哈。所以这个哈，讲了以后不等于说对方一定听啊，但是你的责任是讨神的喜悦，不是讨人的喜悦啊。那你讲，你如果现在不讲哈，你想将来这个你的朋友悔悟过来哈，那他悔改了啊，他在神的面前啊，真的知道自己做错了，向神认罪，然后悔改的话。他会反过来想，哎，你是我好朋友，你也是爱主的，你当初为什么不提醒我呢？所以哈，本着爱主的心去做啊，这是先知的特点啊。好，刚才雅茹姊妹引用这个诗篇第16篇第4节啊，来分析这个亚哈斯王的恶啊，就是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，他们的愁苦必然怎么样加增啊？你看亚哈斯王。他经历的所有的这些敌人，大概能跟他为敌的都，最后都来逼迫他哈，啊，以东人呐、啊，非利士人，这都是犹大人以前征服的民族哈，现在起来与他为敌，北国跟他打仗，然后亚兰王跟他为敌，亚述王他以为请来是帮他的，结果呢，这些亚述人也来欺压他，以为说已经够苦了，但是如果他不回转归向神的话，他会更苦。啊，我们以为说哇，现在已经这个生活已经难到一个地步了哈，但是呢，如果像亚哈斯王这样，极难当中越发得罪神的话，不回转归向耶和华的话，还会有更大的难处，因为背后是耶和华的手，耶和华的手在压着他哈。如果他不回来找耶和华的话，找这找那，用别的来代替耶和华，愁苦。一定会加重的啊！这是对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人的提醒啊！没有别的路啊，只有一条路：回转、悔改、谦卑的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来寻求神，寻求他的话语，找出这个属灵的原则，然后遵行神的话语啊！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啊，做神所喜悦的事儿，神会使我们的仇敌与我们和好的啊！
刚才牧师对这两个问题做了非常非常好的阐述，我非常的阿门。啊，再补充一点，就是说，这个我们知道《历代志》啊是神的工作的日记，然后呢，他也记录在《历代志》当中记录他的心情，因为这个犹大人大大的干犯耶和华，以至于耶和华呢就是使犹大卑微。这句话实际上是神的感情，他受到很严重的一个伤害的一个反应。我们读的时候，其实读的时候能够感觉得出来。作为一个父母，在美国啊，我们最讨厌听见孩子说的是什么呢？我不知道你们最讨厌是什么，我最讨厌听见是，有些孩子不是我的孩子，有些孩子对他的父母说 "whatever, I don't care"。然后亚哈斯对这个先知以赛亚。就是我们刚才吴长老不是讲嘛，先知这个以赛亚书里面这个7章12节， 啊，先知以赛亚让亚哈斯来求告耶和华。亚哈斯说了一句什么话？他说：“我不试探耶和华。”哎，这话表面上看上去好像他很属灵哦，但背后听的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刚才说的，Who cares? Whatever，你神算什么呀？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。所以说，神其实在这一段时期啊，他的神是一个有情感的神啊，就是实际上他的。受到他的心其实受到非常大的这个伤害，就是，然后呢，就是说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，南国跟北国的征战呀，啊，南国跟外邦的征战呀，这个都是表面的。我们再往后看一看属灵的真相是什么？属灵的真相是，撒旦要在神和百姓中间抢夺神应有的这个地位。啊，刚才雪莹姊妹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，在19节说，哎，亚哈斯明明是犹太的王嘛，为什么说他是以色列的王？啊，其实这个神呢，他本来是要让南北国合一的，但是由于啊这个罗伯安的犯罪呢，所以说是南北国是分裂了，然后北国呢完全走向了拜金牛犊啊，然后南国就剩下来是唯一的亮光，可是呢，南国在这个时候就是说，唯一的亮光，所以它实际上是一个以色列精神的一个代表啊。但是南国在这个时候呢，也犯了很大的罪，所以我们说在属灵上啊，南国在这个时期属灵上被掳了。他虽然没有到公元前586年，就是被掳到巴比伦的那个被掳，但是在这个时候，他从上到下，从国王一直到老百姓，他们在属灵上完全是被撒旦被掳，因为他们不拜真神，拜的偶像。啊，所以说这个就是说，在那个时候呢，就是神非常的伤心，其实也非常的愤怒，所以以至于神要给他一个管教，并且这个亚哈斯他完全没有接受这个管教啊，他死了，他埋葬了啊，他没有被送入到以色列诸王的坟墓当中，只是说这个与他列祖同睡，葬在耶路撒冷城里面。而且连百姓都不喜悦他，因为他也给百姓带来很大的伤害。我们想想看，一个王如果不敬畏神，去拜假神，连他的百姓都不会喜欢他的。所以说，这个他这个人，他把圣殿完全的封闭，在圣殿里搞异教崇拜的这些东西，完全废弃了，就是神和他百姓中的关系，使得百姓在属灵上被掳。使得神在百姓当中没有地位，这个是既是非常伤心的故事，也是说这个神借着以赛亚向犹大百姓说的话有多么的深，多么的伤痛。所以说，我们看到神在这里有很多的不舍，但是他依然在那里，因为他与百姓立的约，神的心里依然放不下这个百姓的那种心情。所以也感谢神啊，让我们读到这一段的历史，这个也是被掳归回的百姓读到这一段的历史。啊，就是实际上这个整个历代志记录的是神与撒旦的这个征战，而也让我们看到，我们可以学到这个征战得胜的工作，就是像刚才牧师说的，单单的依靠神啊，不要以其他的这个偶像来敬拜。所以说，我们站在神的这边，顺服神，持守神的话啊，我们相信这个在见到主的这一面的时候，我们在征战当中靠着神，我们就能够完全的得胜。
我们先从这个，看到说，这些南国的，这些人呢，被掳到那个北国，带到撒玛利亚去的时候，那我们看到，先知厄德出来告诉他们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，即使在这个很黑暗的，这个北国里头，我们也看到，还是有一些人，他们。这些以法莲的族长呢，他们还是有属灵的看见，他们看到了，他们也听到，先知厄德所讲的话，所以呢，他们就去站在对这些被掳的人。那我们也知道说，以前呢，在北国呢，最恶的王是亚哈，那南国现在最恶的就是亚哈斯，只差一个字，我们也很，他们的名字让我们都很容易记得了，这些恶的人。我们看到这个亚哈斯的作为，我们真的是知道说，他所做的这些事情，为什么还会这样子做呢？他爸爸，是这么的好，然后他的儿子，西西家也是这么的好，约坦也这么的好，中间这个亚哈斯却是这么的糟糕，那可能就是他，自我满满，所以呢，他不认为他做自我已经超过了 所有的一切，那他也不认为他自己所做的事情是错的，然后呢，他呢就会用自己的方法来处理，所以他也是一个，看到他是一个功利主义者。我们可以看到说，当神借着就是先借着是亚兰人来那个来教训他，后来呢，就是他去，后来又有亚述，可是呢，他却。都不听，他都不做，都不那个，反而呢是，去找别的神来敬拜，因为看到亚兰王，他们拜这个神，他也要跟着这样子去学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，他呢就是一个功利主义者，他呢看想要的就是说，他要的神呢是能够来帮助他达成他的目的，若是不行的话，那就是呢我要找别的来替代，所以呢。这个也是让我们看到说，在那个后面这边讲到说，他说我也献祭给他这些好，献祭这个亚兰的神来帮助我，这样他可以帮助我。可是呢，他后面讲的，后面这边讲到说，但那些神使他和以色列众人败亡了。所以我们看到你用假神来替代了，反而让你败亡了。那这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哦。还有我们看到呢，为什么在19节这边呢，有提到说，以色列王亚哈斯在犹大放肆，大大干犯耶和华神哈，神就使犹大呢卑微。那明明他是犹大的王，为什么是写说以色列王亚哈斯？那我们就想到说，是不是呢？神，这样子的写的人呢，是要，就是告诉我们，就是说这个亚哈斯犹大王呢，他就是所做的行为，就是在，就跟北国学北国的恶行一样，所以呢，他呢，在记录上呢，就这样子的描述，他是，就像北国的，王一样那么的恶，这是我们看到的。那从亚哈斯的行为当中，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。那第一个提醒呢，就是当一个人败坏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看到说他受灵界的影响很大，所以呢，他的心灵的眼睛是瞎的，他看不见他的先祖，他的之前还有他爸爸所敬拜的这位真神，他都看不到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也是提醒我们，真的是要来敬畏神，认识我们的神啊，是一个信实公义的神啊，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要看到。我们看到亚哈斯呢，他是不听的，他也不敬畏神。还有呢，在让我们看到说，即使在这么一个黑暗的时代里头，然后我们看到就是说，在以赛亚书7章10节这边，就是先知以赛亚有跟亚哈斯说，你要去寻求一个兆头，可是他却是不听。然后14节这边有讲到说，主要，主自己要给你一个兆头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。所以，我们看到说，在南国这么黑暗的时期里头呢，我们的神呢，还是一样，他给我们的给我们一个亮光，给我们一个这些属神的子民，即使在黑暗当中，我们还是有个希望，因为呢，这个兆头就是以马内利神。
好，谢谢大家的分享哈。我们本周的背诵经文哈，是这个我们接下来要读的西西家王哈所讲的一句话啊。面对亚述大军的时候哈，他鼓励人要刚强壮胆哈，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需要提醒的哈。我们听到了，知道了哈，也相信了哈。但真的把神的话活出来的时候，你会遇到困难的，会遇到挑战，会遇到属灵的征战哈。这个时候不要怕啊，要刚强壮胆啊！靠着神站立得稳的时候，神会成为我们的征战啊！好的，我们一起来先来读一遍哈，《历代志下》32章第7节的经文哈，我们一起来，《历
历
代志
代志
下》
下
三十二
三十二
章
章
第
七
七节，
节，
你们当
你们
刚
当
强
刚
壮
强壮
胆，
胆，不
不
要
因
因
亚
亚
述
述
王
王
和
和
跟
跟
大
随
军
他的大
同
军
行，
惧
因为与我们同在
惧
的，与他们同在
你们
的大，
当
历
刚
代
刚
志
刚
下三十二章
三
第
十二
七
章
节，
七节，
历代志下三十二章七节。
父神，我们满心感谢你的恩典，主，因为你是 公义正直相信你的儿女在这边成根的时候，主圣灵就与我们同在，圣灵感动我们，能够把我们的眼光放在神的身上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因为弟兄姐妹在一起交通的时候，我们感到你与我们同在。主，我们愿意圣灵在我们一生中做我们的引导，每天的生活作息，主成为我们的引导，让我们知道心中有圣灵是多么的有福分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愿你的恩典常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，从今世直到永永远远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
阿
阿
门，
门。
阿门。